上一次是不是这个就是法华松前镇网太卡了，没办法，法华松前镇涅槃巨后收，青山自青山，白云自白云。我记得当时的时候，当时的时候说到这儿了，
是的，
是的，是吧？然后我们说这个心下在什么处，曰待和尚有住处即说。诗曰：无非狮子类，灯飞日月明。今年的夏天你在什么处？比如说现在是春天，那么夏天还没到嘛，对吧？今年夏天你要在什么？这个僧人呢，他有制度的，他节下安居，就是节下要在一个地方，然后大家都在这儿，就是说一种戒律吧。他出去的话会踏着那些小虫，所以有个节下安居。节下到哪安居啊？就是这个意思。节下到哪安居啊？他说等和尚有住处再说。今夏到什么地方去啊？今年夏天到什么地方去啊？今年夏天到什么地方？现在在什么地方啊？这样问多好呢。他说哎呀，等和尚有住处，就是说怎么说呢，如果是然后诗曰：狐非狮子类，灯非日月明。就是狐狸他那个就是很会说，但是他不是真狮子儿。这个灯它虽然有光明，但是实际上它并不是日月的那一种的，它是一种人造的拿捏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老师不肯他，简单来说这么回答，老师不肯他。对对对。傅建民，恭喜什么？恭喜什么？傅建民，你说说你怎么还不做呀？年都过了，一年复一年，做了没？不要老做打酱油的。现在你是酱油，我们在打你。你做了没有啊？做了没有？不问了，不问了，问到这儿为止了。看看这个有什么没有？今夏在什么处？待和尚有住处，即说。诗曰：无非狮子类，灯飞日月明。说这个话题，傅师兄就变成了尬聊。今夏在什么处？待和尚有住处即说。他咋想的呢？这一句问法，你住哪儿我就住哪儿，你肯定不可能说你有住处，所以我也不说我有住处。他是这样的，就是迟了，就是迟了，机锋迟了，机锋迟了。其实啊，这里并不是没有套路的，你要想学套路，这里是有套路的。这个套路就是说，他只要开口问了，他就落了，你就咬住他就行了。他这个就是学套路的。我就是咬你，你问我在什么地方住，我就说我跟随你，就是老师经常说的，我不如你。你看，就是这种答套路。但是他被前面的那个惊吓所瞒了。还有个就是说三个月以后还有个这个在，他又被这个锁瞒了。没学过禅，听齐老师和女侠讲过似懂非懂。哎，咱们今天说的就是这个似懂非懂的，你哪不懂你就说，根据你的情况，咱们的这个就是那个公案，他的说法也各自不同，主要是根据问人的情况。有不懂的别害怕，有不懂的你可以私聊给我。这个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下一个。这个就是迟缓。今夏在什么住？在和尚有住处在。他以为他还能抓住老和尚的把柄呢，谁知道早已经错过。 这就是禅宗就是这样的，禅宗就是贵在快捷，就是这个意思啊，这不是有点像，这就是这个意思。但是你说四季四，四季不是，这太没意思了，这么说话太不好，太没意思了，不好玩。你得说这个狐狸啊，它并不是狮子啊，这个电灯泡啊，它并不是日月呀、这个油灯哪能比得过日月呢？你这么一说就好玩多了，这样一说既有艺术性，又那个啥，又有味道。今夏在什么处？在我的问处。我的问处在什么处？廖师兄，你这也是套话。梁师兄，你可以再打他试试。
你说那个厦门，那厦门也能说呀，回来一句就行。
怎么回呢？
你就随便说啥都回来了，看你看到怼就怼他哑口无言了。
也就是说，师说胡飞狮子类，僧飞日月明，这句话可能对僧来说是个很大的打击，他回去就好好用功了。但是对于你这种习事人，你说就说了，不说就不说了，我随你便，我狐狸就狐狸了，怎么样了？就是说这种习事人，习事人就是过了千座以后他就这样，你刺激他，刺激他也没有用，你刺激他他就能再打个千座了，就打不了了。那就是说啊，我是狐狸，你是狮子，狮子给你做了。
对，
回答就是按照禅宗那种回法也可以。哪有什么处？你还说在我问话处？正在哪有处？那就是在哪有这个地方。是没有什么处。要是没有什么处的话，其实就很好理解。就很好理解，如果真的没有什么处的话就很好理解，怎么理解都有道理，就是说如果真的没有的话，没有这个的话你也没有疑问了，就这么说吧，没有两节了。小李子又来凑热闹了，在讲什么啊？在讲那个睦州陈遵宿的公案。本来如是，本来如什么事呢？就是如什么样的事啊？如这个事就本来就是这样，本来如是是本来就是这样，本来就是这样的这个这样到底是什么样？现在就是请廖师兄展开讲一下这个事，本来如是的这个事。
就是两个，上面一个，下面一个哈。
对对对，上面一个是上一次的，
那么下面这个是那个流传挺广的。
青山自青山，白云自白云。这个引用的多，但是这个法华风仙阵涅槃最后收大家都蒙圈了，其实跟青山自青山白云自白云也没啥区别。就是睦州他很会激人家，你看搞得人家很尴尬，就是尬聊，搞得人家很尴尬。胡飞狮子泪，灯飞日月明。僧答的也没错呀，如果僧答的也没错，那是不是就是睦州错了？睦州说胡飞狮子类，灯飞日月明，他这个意思就是不肯这个僧，难道是睦州错了吗？廖师兄，都没有错，都没有错，但是那个步骤就是说僧错了。这么说吧，从禅宗来说，这个僧就是错的。看他的心态，看他的心态，他的心态这么打语，就是不大对劲。 僧错的是没立稳，被师傅吓的。他都没有下一句，你怎么认为他没错呢？他得有下一句才行啊。站稳，站稳只是理路，真站稳了他就不会这么答。
哎呦，
那你有你的理解就可以，你有你的理解就可以，你就认为僧也没有错，木舟也没有错，你这么理解谁能改变得了你啊？但是如果我说的话，从理解的角度来说，这僧就是不对。
那没可能也是，那句话
是。对对对对对，就是说你作为一个学生来说，你还有没有前进的余地？你还有没有学习的余地？你有啊还是没有啊？这个事儿你这么说就比较好一点了，咱也不说对错，说个对错太俗。你就是作为一个僧人，你还有没有修行的余地？你老师这么说了你一句，不见明这个不在心外这一句话是怎么来的呢？如果都不在心外，打千座也不在心外呀，你为什么不打千座呢？所以你就是说，你要是不说理论，我们放过你；你说了理论，一定不放过你。你只要在这发言，我们坚决欢迎任何一个人在这发言。但是但凡你发言的，就小二一定要上茶问问你这茶啥味道。你说说那千座在你心外吗？为啥不做呀？他在偷偷打，打了多长时间了？心下在什么处？你常日办事这个也是，太软太软，不喜欢这种的。心下在什么？你现在在什么处啊？他问你了，他欺负你了，你还办他？这种人是个坏蛋，你办他干什么？你陪伴他干什么？他问你都是不怀好意的，而且他说的是今夏，就是故意说了一个不是现在的时间。你应该回答他现在，把他这个今夏给他卡过去。你常日办事就是一直在办着师傅呢什么的，就回答的太婉转了，太婉转了。第二答是什么意思？今天师在何处？对呀，现在师在什么处？对对对对对。哎呀，我们这么嚼的也许是变味了，你就是每一次嚼的时候，你把整体的这个公案连贯的看一遍。哈哈哈哈，蔡小鹏说前面答的不错。蔡小鹏是错上加错。在禅宗这儿，既然咱现在喝这碗茶，咱就不能说了，咱现在不是检查业的，咱现在是喝茶呢。喝茶的，你说个前尾答的不错，你就这就是太煞风景了，这茶喝不下去了，茶喝不下去了，让你整的。啊，有禅宗有这样的话，禅宗有一句话叫油教写子，油教写子，油教写子。僧坐在哪儿了？我没法，我不想跟你解释，廖师兄，跟你解释是错上加错。 不想跟你解释，因为你是要个解释的，而且我也能解释，我能够解释正好应到了你这个要个解释，你向我要解释不是一次两次了。我告诉你，僧就是错了，错在哪儿了？你自己看，看不着你就好好的老老实实的打坐，这僧就是错了。答过了，刚才答过了。季金你带什么出啊？答过了。现在就是背鱼转嘛，我们现在就是模拟的背鱼转转也不妨。你张永俊你就别急着答，你第一你别急着回答，现在你还太早，第二个你都那诗你也少做。你那总结的那种的习惯什么的太那个了，你为什么非要做个诗呢？你就是你答的这个根本都还没沾边呢。这么说吧，张永俊，我跟你说一句今天最得请的话，你答的根本都没沾边，边还没沾呢，门还没入呢，门连看见都没看见，不得问出这种话。不好意思啊，我说话难听，这个茶你要不然可以不喝，咱们这是喝茶的啊。就这么说吧，就是还不是狐狸，还不是灯呢，连灯还没有呢。还好有这一句，幸好不沾边，这句倒还可以，对。不沾边的你就别你还说啥？哦，对，师兄们就是借着茶馆，我们是七嘴八舌，然后也是就是说主题是可以变的，都没有关系。有什么的修行上的问题啊之类的都可以问，其他的问题也不是不能说，只是说我不一定就是能回答的令人满意，因为我自己做的也不好，修行上也是做的不好，但是毕竟是混了这么多年，对，修行各种问题，幸好不沾边，幸好没交涉。狐飞狮子累，灯飞日月明。啊，他是那么打，狐飞狮子累，灯飞日月明，长日半诗。哟，这诗可真够辛苦的，天天一堆狐狸，一堆电灯泡围绕着他，这诗咋这么倒霉啊？这诗太倒霉了，周围有点狮子啥的也高兴点，有点日月明也好点啊。一堆狐狸天天围着他，这狮子倒了八辈子霉了。狮的意思就是你是个狐狸，你还没成为一个狮子呢，你还没成一个狮子儿呢。那个木舟是这个意思。观照启用，观照启用就是李一珍呢、啊，你可以具体的说一说，或者你要是有什么问题，你上麦也行，我认识他。这个人我认识他，你需要上麦吗？这么说吧，就是说被与脉所转，不被与脉所转，这在禅宗里面算是一种套路。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你看我很少说这句话，我不太喜欢说这句话，该转的时候就转，不该转的时候就不转。这不是一定的，有的时候你转就像什么急水上打球啊，急水上打球一直在转，转的比你快得多，你是随着它转是可以的，这叫什么随浪逐波吧，随波逐流啊，随浪逐什么的，就是那个云门三句里面、云门三句里面是有一个最后一个是这样的，没上过啊，没上过。 师父狮子图狮子，狐狸师父狐狸图狐狸。不一定，蔡小鹏，你就是这就是个人的，可能个人的习惯不同，我不太喜欢说被不被语脉所转，语脉并不重要，关键是那个心有没有被牵。嗯，语脉根本就没啥语脉不语脉的，你心不被牵，你可以跟他答得溜溜的，你心被他牵了，就是答的是不相干的，也已经错过了，就像他答的那一句似的。师父，狮子就他李雪萍的意思，可能是狮子就是狮子，狐狸就狐狸吧，可能是这个意思吧。答他，你向来吃素。人家没问你吃什么呀，就是啊，你看看蔡小鹏，你说不被语脉所转，人家问他你今天夏天你去什么地方了？他说我从来都吃素，你看看这种打法怎么样？这种打法不能说错，不能说错，也不能说错，但是也没，
就不是很别扭，
对对对，别扭，
含糊那种，服务那种，后来这么说的。
我也觉得那个话不对味儿，就是语脉是吧？随语脉转，不随语脉转之类的。吕光明说了，伸出来，师邓木视之，师曰离前马后汉，曰请师见，师曰离寒离前马后汉，倒将一句来。百座后，百座后先看，正题启用百则。观照启用，你不是刚才说了一个启用吗？百座后先看正题启用百则。你看我们经常说佛法要启用啊，要妙用啊，什么是妙用？什么是妙用？现在你正儿八经的修完了一百座也很费劲儿，怎么着，不管怎么着的话，你百座修完了，第一不要间断，继续签座没得说，第二个看正题启用百则，这是咱们祖师掏心掏肺给你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只能过了百座看，你去看那篇文章，尤其是注意那篇文章的最后的那几句话，第一百条以及最后的最后的话，最后的话第一百条就是说你那个师父就是快要死了，你看着这个师父能还有就是能看着跟那个一条狗死了那个心境是一样的吗？有个人就是一样的，有个人是不一样的，你是属于哪一种？然后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说的就是说这个我说的这些也就是粪，也是就是有一像粪土一样，你该倒你也要倒，听用完了即倒，不倒就不行。嗯，还说了这个有一些版本没有，所以正题启用百则，一条一条看，一条一条过，一百则最后一百则和结尾重点看一下。然后你就祖师的书过一遍，过有的人他没有看，对心力都不了解，祖师的书过一遍，过一遍，过一遍，心里有数了。剩下来的如何用功？嗯，百座有什么变化？百座这个变化加深它，知道这个变化的方向是对的，往这努力往这条路上走，这就是用功了。因为你百座过后，自然执着减轻，烦恼松动。再有执着烦恼的时候，提醒自己别搭理他，这都是用功，这都是用功。对的，那个我正式被转了，又被转了一下，什么转不转的？过去的事根本就不存在，转不转？随前马后汉，涵盖乾坤句，截断众流住，随波逐浪句。对，涵盖，这是云门三句啊。云门就是对所有的人答语的时候，云门说我也有方法呀，我也有方法，我也有方法，就是说是什么样的方法呢？我会用这三种类型的，涵盖乾坤句。涵盖乾坤这一句就是包罗了，都给你包进去了。还有一个是截断众流句，就是截死你，让你毒死你，让你没话说。还有就是随波逐浪句啊，随波逐浪句，你说这个不是吗？我就是比你说的更甚。嗯，随波逐浪句，比如说吧，类似于什么样的是随波逐浪句？就是学人得一场大病，请施救。我得了一场大病，请施救啊，请施救。然后那个洞山就说了，寒时寒死你，热时热死你，就是这个味道吧，这个味道。 没在转不转里多省事儿，没在转不转里多省事儿，你得就说是禅宗里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你得说得出来。你他一般不这么说，一般说哎呀你没事干回家睡觉吧，他会用这种话说。听不见了吗？什么出来啊？能听到。是邓木视之曰：“驴前马后汉，请示见。”哎呀，蔡小鹏，你老尊我的命，你尊我的命都不是真的尊我的命，你别搭理了，我说的也别搭理，这才是真的呢。
不回过的再给你一下，不回过。
我的李光明天天就这点事儿，男婚女嫁这点事儿，咋也离不开了。实在不行就找个人嫁了算了。坐上时而好时而坏，时不时的旧事翻出，只管念咒。当然是只管念咒，没有这些现在就忘了这些啊。李雪萍，你不放下你的诗，避障雾门。李雪萍呢？他的不诗还是次要的，他就是那个开口太急了，别这么开口太急。别去开口对答个什么，人家问了我们要对答个什么，先别急着对答。刚开始就是这么说吧，我们去上一次好像说到这个问题了，就是说到语言的问题。语言的问题，有一些语言，你比如说像夹山那种，它是靠语言，还有一些是靠棒喝的，有的是靠棒子，有的是靠喝的，这是手段。有的人他吃语言这一套，他能开悟。但是呢，我跟你说，所有的人开悟，几乎他有一个规律，他刚开始的时候他打语是不行的。刚开始的时候拍拍桌子就走了，扭头就走了，喝一声就走了，他答不出来，因为他知道这个不在思维里面，他不到这个点他根本都不可能开悟得了。所以你别急着用语言，别急着用语言，以后会用语言，咱们的时间还长着呢，不是修完了三年马上就死，就马上就死了，还有下辈子，不急着去开口。像赵忠说的，几十年不说话也没人当你是哑汉，就不是说让你不说话，就是说是去开口去示人这种事儿，就是说别急着去弄。蔡小鹏看见他的诗了吗？就讨论，直心的讨论，直心的讨论，李雪萍啊什么的，你也直心的讨论，就直心的讨论。假如说你直心讨论里头冒出来的有诗，那无所谓，那个无所谓，就是别急着就是给人开口去解释。一般的这种的学生都有这种的，都有这种倾向，愿意去帮人，愿意去那个。这都是建议，这都是在建议，都是多嘴，不是蔡小鹏多嘴，我也多嘴。千座内热心的可以理解，千座内的热心用处不大，先把这个热心用在自己这儿，用在自己这儿。你像那个何志宏，那才热心呢。哎呀，今天在他微信群里求他，给他开了，给他假期随机，这个不是，实在是说的让人，哎呦，他觉得他是为了度大家，那热心才热心大呢，为了磨练大家。什么处是问僧什么处来？僧邓木视之，师曰：“鞍前驴前马后汉，曰请示见。”师曰：“驴前马后汉，道将一句来。”还有后面的。僧无对。 陈文静说诗曰驴前马后患，神树来，对对对，袁荣切的是原来的，我把他的那个分段给改了一下，分段给改了一下。分段和标点给改了一下。什么出来问僧人什么出来呀，僧人就瞪他，你看看你问我你是不是那个呀，师就说驴前马后汉，僧就说请示见，然后师就说驴前马后汉，倒将一句来，你说啊你说呀，然后僧就没什么可说了。这个僧就是说刚才的那一种的，他可能是可能是有一点入俗，但是他答不了，他答不了。人家一问他什么出来，他瞪目，实际上什么出来，他瞪眼睛，我觉得比那个要好一点，哎，我觉得比前面那个要好一点。
要问蹬腿啊？
你说驴前马后汉，倒将一句来，你就蹬一蹬腿是吧？这驴呀、
啊。我也没打过。
僧驴叫一声，僧驴叫一声，对，杨某说僧驴叫一声，刘洋说蹬一下腿，驴前马后汗，赶快撂一下蹶子。驴前马后汗，倒将一来，驴前马后汗，这个答得不错，答得不错，驴前马后汗，什么出来邓牧是指驴前马后汉，然后他说请师殿，师曰驴前马后汉，倒将一句来，你这驴前马后汉，咱俩谁也不比谁好，我是驴前马后汉、你在哪儿啊，你不是驴前马后汉，你怎么看到我是驴前马后汉呢、这个好多了，廖师兄，自从胡乱户没扫着草料，你正扫着草料呢，你这草料太少。刘涛说的话就是缺德话，你能不能说点好的话？廖师兄，对我装呢，心里偷偷在那乐着，都能想得到那刘涛那抿着嘴在那笑呢，然后装着说，哎呀，对过。架，严师兄看看有什么，我先下麦。
没有，继续聊吧，大家聊参与的。
我们等到刘涛说价的时候我们再说话啊，刘涛现在让我们驴、看看这个还有什么没有，倒将一句就是你说一句来，你必须要说一句来，就这么说吧，李义珍就这么说一句话，你修了百座了，你有什么感想啊，你说一句来吧，这让你咋说啊，明明是没有感想，这可是难为死你了，但是你不说了，你这不是白修了吗，作为一个修行人必须要有个交代，你要有个交代给大家，就倒将一句来，就是这个意思，专后师来，那不是应该这么说，倒将一句来，那个什么趴下来就是请师上马，请师上马，可以这样。刘涛答的并不怎么样，刘涛那个架答的很好，那个鱼答的差劲的要命，答的并不好，都架过的人，他说对过我都架了，他还说鱼，这只鱼没答好。咱们这种啊，就是说咱们这种就是纯粹是喝茶，咱是喝茶，对禅宗熟悉吧，对，算是对禅宗的熟悉吧。因无所住， 驴前马后看，驴前马后看就是说，就是那个真到用的时候没用啊，真到用的时候没用，在驴的前头，在马的后头，你真到用的时候的话，你该驮的时候没驮，该跑的时候没跑，你就光在这儿就是说是没用，就是驴前马后看，废物一个，废物一个。摇自己过新罗，早都不知道你说啥了，还在那儿架架呢。莫作是说，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这道理是对的。李义珍呐，我们现在正在落实这个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现在就是在行，咱们心中心是行门。你刚才问千座后、百座后怎么关照，百座后的关照就是要落实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你知道吗？是落实，落实的时候连这句话也给它扔掉，不要住在这句话上。所以这么说话，一般的话在茶馆不这么说。你比如说这么说，有佛处即走过，无佛处莫停留，这多好呢。这说的意思实际上就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郑振峰的这个敲山震虎，今夜被驴踢。师兄们，有的人不一定看得懂这些我们这些说啊什么的，这是看看是什么。你比如说你对驴你要说驴话，对马要说马话，师兄们有什么问题都尽管提，别觉得哎呦一听吓一跳什么什么的，每个人的情况各自不同，没关系，都没关系，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直接问。邓牧师之鞍前马后，驴前马后汉，请示见驴前马后汉，荡将一句来。再瞪他呀，瞪他就说是，并不能说是，就是说是完全的不对吧？但是你瞪了他不是没有用吗？你再瞪他干什么呀？瞪他多无力啊，你没有力量，没有力量，你瞪他没有用，他骂你，请示见，你再瞪他，瞪他这个没有用，没有力度。就像是隔靴挠痒一样，你不是挠痒挠的不是，并不能说挠痒是错，就是隔靴，就是有点隔靴。那个谁啊，廖师兄啊，第一个答的还可以，第二个就那个了。你答这么多干什么呢？谁让你答这么多了？你一个劲儿在这答完了这个答那个，你玩啥呢？你在这玩什么言犹在耳啊？你就是玩，你就是四季四世纪不是？你要是少玩点吧，还像你越玩越露出来马脚了，麒麟下的马脚，麒麟呢、啊，披着一个麒麟的皮，看着可辉煌可漂亮的一个猛兽，实际上它是马披着一个麒麟，一下子就露出来马脚了，言犹在耳。那前一个就是瞎猫碰死耗子碰上的。行住坐卧穿衣吃饭工作都不做其想。这么说比较好，要行就行，要住就住，要坐就坐，要卧就卧，该吃饭的时候吃饭，该穿衣的时候穿衣，该工作的时候工作，就这几种说法都比你这个行住坐卧吃饭穿衣都不做其想要好。放他，没事没事，我知道。这个看看大家有什么，袁荣还有什么？
没有没有，你接着说。
大家也可以七嘴八舌的，大家也可以七嘴八舌，嗯，都没事儿，嗯。师看经次，陈操上书问：是和尚看什么经？师曰：金刚经。书曰：六朝翻译，此当第几？师举起经曰：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嗯，尚书，唐朝时候的吧，官儿就相当大了，相当于部长，嗯，相当于部长，司法部长啊这一类的。
嗯，
看相应不相应了。虽然一般睦州啊，睦州他经常这样的，睦州他经常这样的。他虽然一般，但是你看看他这个京剧玩的恰好，这个京剧玩的是很恰好的。嗯。睦州和尚在看经，陈操尚书就说：“你看什么经啊？”他就说：“金刚经。”陈操尚书，一个尚书多有知识，多有文化。说：“哦，这个金刚经啊，有六种翻译啊，六种翻译。这你看的是哪种翻译啊？”你看的是哪种翻译啊？就是这个意思。嗯，六种翻译，六个不同朝代的翻译，六个不同朝代的翻译，你看的是哪一个啊？你看的是哪一个？是说，哦，我看的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我们这些义工做事的，是不是也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是不是做了也未曾做啊？我在这方面一向的观点就是说，你要是不这样，你还不如不做呢。最关键的还是在见地，并不在于做了什么。哪怕是翻译，翻译这也是没翻译。赞叹他的翻译吗？赞叹他的翻译最好的就是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是最好的赞叹。那种六朝翻译，对六朝翻译最好的赞叹。人家做的是多伟大的工程啊，可是翻译佛经啊。但是陈道上如举起翻译了那么多佛经，也不出我这一句话，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也不出这个金刚经啊。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奈何在你手里。那你是要不要让师父把经扔下吗？要师父把经扔下吗？人家师父在看经呢，你非要他把经扔下来。对，没声音的师兄重进一下。推而广之很有意义。我们在做什么？大家就是很积极的在做这些事儿，心中心的这些事儿，劝人家，哄人家。你真的是就是还心里有东西没有？有那个东西，你就宁可劝也别劝，哄也别哄，哄也别哄，你何必呢？
嗯，
先让自己没东西再说。哇，李一珍懂得真多，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所以你这句话也是希望的。李一珍，哪知道梦幻泡影的是谁？哟天哪，何志宏上来了。那应该是那知道，你别打错别字，你就是他手机的，不容易。哟，今天一天了，简直是我都受不了了，快！我就在群主没踢了，群主在着呢，群主很慈悲，没踢你。所以说，在这个群里头，本来你是禁言的，给你开禁，你在这群里说，你少在微信群里说说。那知道梦幻泡影的是谁？你这个知道，你什么知道啊？你一口，你睡着了没有做梦？那个时候你怎么知道？你还是抱着一个知道，你总是抱着一个知道。不能让他上麦啊，他一上麦。看看这个还有什么没有。嗯。哦，对对对对对，他进了十位。今天我们有一个就是500人的一个微信群。新修的一个500人的微信群，今天已经捯饬一上午了，一直在捯饬，一直在捯饬。其实我没把他踢出来，他一直在捯饬。 后来我想了一辙，我说让在心，就是在这个群给他稍微解禁一下，他一定要说，就让他在这儿说吧，别在我们的微信群说。是啊，进了十天的那个，本来在这个群是进的时间更长。嗯，就是他，就是他，嗯，是希望的老师，嗯，不过忘了此句，嗯，就是他杨猛，你跟他过过招的那个。教育你教育的不轻吧，老千群人太多了，何师兄教育不过来。就是他觉得是跟大家 PK 是一种练心，就是这种思维很奇怪，是一种很奇怪的思维。嗯，那个僧无对是不是就是回答了？气死老娘了。
他说看看他是不沾边啊，他说的。
你说的是哪个何志宏说的哈，僧无对是不是就是回答了，
那没有对上来啥回答不回答，他说的是哪个呀，
应该是说的上一个吧，
上
一个。
然后他说的也不对。
哎，我觉得袁荣说的这个好，无对。嗯，袁荣你上来说说吧。袁荣你来说，你来说。
哎，我说完了呀，那个何师兄咋办呀？我今天茶馆我想的是郭老师，郭师兄要来，你看看你要有什么话你也可以，他是说那个微信群已经不堪其扰了。我们的人多，你再想说也可以适当说一说，但是可千万别像这个。在这个微信群啊，所以我就前几天那样，确实对这种的自己不太好。实际上我倒是觉得还没法发东西，真的对你自己的就挺不太好。还希望你多稍微收敛一下啊。我们打了五六百座，再不来说也不迟啊。说完了。
你看袁荣说了无对，你看你这么说了何志宏，你说这个僧无对是不是就是回答了，他不对就是回答了，那我干嘛要回答你这个问题呢，对不对？嗯，僧不对，他你要是认为僧不对这就是一种回答了，那我就没有必要回答你了，我就可以不回答你。嗯，你说这个对不对啊，我就不用回答你了，我就不回答你了，咱两个就一直这么沉默下去，这最好了，就最好永远永远这么沉默下去。不对就是回答了，所以我也就不回答了，我不回答你了。你说僧无对就是回答了那个禅师，你问我这个对不对，我就说那我不回答了。你说的不对就是回答了，那我所以你问我对不对我也不回答。咱俩就是你也别问我也不答了，就这样一直下去啊，挺好挺好挺好。嗯，那僧应该如何应答啊？刚才那有好几个呢，刚才都应答过了，倒是有几个应答不错的。但是我告诉你，李义珍如何应答是有诀窍的。这个僧如何应答有一个诀窍，就是他去掉这个如何，他怎么应答都可以。他有这个如何在，他怎么应答呀，都让禅师给搞死。他只要有这个如何在，禅师一定能找到他的漏洞。你比如说问什么出来，他就瞪目视之，瞪目视之，驴前马后汉，请示见，驴前马后汉，倒将一句来，这就是一刚开始的时候挺好的，后来就是又露出来马脚了。好多话没听到，如果是不是网络不行，真的是网络不行，我就退出来。对呀、啊，
还可以，
还可以哈。哦，我知道了，我把这个网线拉一拉，网线在这儿呢。
坐上来，坐上来，坐下来。
学着点。希望能好点，要不要退出来？可能是你的不好，反正每一次都有人反映的是不好。我先退出来，再进一次。 喂喂喂喂喂喂，刚才说的这个就是金刚经，这个看看大家有什么没有。还有一个跟这个金刚经这个很类似的，另外一个你的听不见了，德涛师兄上麦讲讲，是哪一个？上麦讲哪一个？讲的是哪一个？有需要就上来讲，没事儿。上书可尽问，泡影从何而来？这是谁问的问题？问这个问题有意义吗？潘安静，就是他问这个问题没有意义，因为这个上书明明是着了，着了六朝翻译词当第几，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梦幻泡影如何而来？从如何而来的吗？没有这个如何就不会来了。有时候是，对对对，自己退了群聊在那个，不知道刚才刘涛答的是哪一个，干嘛要回答这个呢？对呀，说的对，你就干嘛一定要回答人家呢？李一真让你刘涛上来说，刘涛上来说，限三分钟。李一真呢、啊、你的总体来说你的知见并不错，你就现在这些教理的东西太多了，影响你，你这么做的时候也很累。你别拿那些教理的那些理论什么的框自己，你就直接做，直接做，想的少一点，干脆直接老实做。回答他也无所谓，哎呀，何志鹏这个就是禅宗的这个可能看的也很少。看书是应该的，看书是应该的。老人的书，亲密的书，都教你的是放下。并不是教你提起来一个什么道理，不会是教你提起个道理来的，不会的。这个后面还有这样一个，还有这一个，就是说涅槃经这个跟上面那个很像。哎呀，这建议，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是这个。看什么经？金刚经六朝翻译此当第几，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还有另外一个类似的问答，这个陈涛上书呢，他不是这个木舟和尚，他又看经，你看他还挺爱看经的，他看了经他耍弄这些经，可好玩了。看经四僧问和尚看什么经啊，是涅槃经。说完了之后又补充了一句，哎呀，图屁品最在后，图屁品最在后，哎呀，最后面那个是要图屁，图屁就是烧掉了，看经别忘了烧掉哟，看经别忘了烧掉。这个我查了一下，这个大波涅槃经啊，大波涅槃经除了大波涅槃经之外呢，实际上最后一品是乔身如品，乔身如品。大波涅槃经还有另外一个经叫大波涅槃经后分卷，大波涅槃经后分卷，乔身如品之末，然后后面还有一教品第一啊什么什么的，那个后面的中间是有一个进因进还原品第二啊，还有是这个积感图辟品第三，积感图辟品第三。其实还不是最后，后面还有几品。积感图辟品是说的什么意思啊？就是说 那个准备涂屁了，然后大家呢就很难受，很难受，然后呢就是都在这儿来就是哀悼他，哀悼他。但是呢就是说就烧不了，大家拿这个来烧他，用各种方法来烧他都烧不了，这个人也烧不了，那个人也烧不了，怎么都烧不了。然后后来呢才知道，就是说那个啥，那个迦舍来了，迦舍他本来是入定了，然后呢入定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个山呢什么的在震动，他才知道就是如来涅槃了，然后他就赶过去。赶过去了就看如来涅槃，他就很难过啊。就按照这个大波涅槃经后分卷，这个经上说的，就是说他很难过，很难过。然后其中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碰见了俩僧人，僧人说，哎呀，释迦牟尼佛去世了，我们太高兴了，终于再也不用守清规戒律了，还有这样一种说法呢。然后迦舍就赶紧的往那个现场去赶，往现场去赶啊，就是有这样一段啊。然后到了这个涂屁的地方了，到了这个涂屁的地方了，看到了那个佛到棺材里了，就很难过，难过的不行。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佛就慈悲的，就是说就是自然的把那个棺材打开了，然后现出来了，就是说那个像啊特别的好，现出来特别的好，然后就给他缠上，缠上之后他又在那哭，然后就在那送偈子啊之类的，送完了以后。就是那个送完了偈子以后，那个释迦牟尼佛呀就把那个两个脚啊伸到了棺外来回视迦舍，意思就是说你的心我懂，就是这个意思。他跟他还是有姻缘的，大音希声，哎呀不知道在干啥，他跟他还是有姻缘的。然后他们就开始烧，然后呢他们就很难过，之后就是说这样就给了他安慰，然后开始烧，结果呢大家怎么烧他都这个火都烧不起来，大家都烧，用很多种方法，这个怎么烧啊，那个怎么烧啊，用了多少多少种宝贝啊，怎么怎么样灌浇啊，都不行。然后呢大家都用完了招数之后，这个地方有啊，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就是说大波涅槃经后分卷啊，这里面说的尔时如来以大悲力从心胸中火涌关外，渐渐涂皮，经于七日，然后这个就这才方尽啊，就是这样的话，这个火才把它烧完，才把这个释迦牟尼佛就是说这个烧完，烧完以后呢，但是这个火又不灭，就是大家又想办法又不灭，最后的话就是说我们可以取他的舍利，然后就是这么想，然后第十天就过来来迎取他的舍利，这样他的火才灭。就是说的是这个什么，说的是这个大波涅槃经的图毗品，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内容，我们再回到这个点上来。大波涅槃经，就是说前面他是在去世之前有教言，就是我死之后以何所依啊之类的，就是四依法嘛啊，有教言说了很多很多，然后最后就是涂屁了，所以说涂屁品是在最后。和尚看什么经啊，涅槃经，最后别忘了加一句涂屁品在最后。佛红发是给弟子看的，应该说是佛红化的假象吧，就是说他不是，他这个不是红化，是你一般来说都是说的是，就是说佛的这个三昧真火， 一般来说是这种说法，很少说这不是红话，这不是红话。看看他们是在说什么呢？谢谢，到时候你再没那些兴趣了。对呀、啊，大家到时那时候都没那兴趣了，所以大家现在看着你都觉得好奇怪，是这样的。不然我们也很有兴趣禁言的。没事，终日说而未曾说，大音牺牲。我一说话，整个房间都是他的声音。何志宏啊，你又来了。你知道袁荣一进的话，整个法界都不仅都禁掉了，你下辈子都禁掉了，你知道不？你还整个法界，整个法界不仅整个法界都给你禁掉了，整个法界之外也给你禁掉了。嗯，是为什么要说图屁品？是说图屁品在最后就说你别忘了烧啊，你别忘了烧啊。金是要看的，最后别忘了烧。金最后别忘了烧。还没看呢就烧，那属于蛮不讲理。看完了之后果然如此，太宝贝了，烧。这烧才好，这烧才是好烧。红话是藏传佛教后面才有的吧，我认为确实是这种说法，是这种说法。我们汉传佛教里面并没有提就是红话的事，有瑞相，生前死后有瑞相，也有消失，但是从来不用红话这个词儿。在就是说在我们的就是那个各大宗派里面，在汉传佛教的八大宗派里面一般都不会说红话。看了跟没看也就是不住，万法皆空，顺自然而行。万法皆空，自然也空，烧了不落窠臼，烧了还有灰呢，哪能不落，还得不落，还得不落。他们之间自己讨论的话，这都是看看这个公案有什么没有。和师兄说话真好玩，绝对是一乐。和师兄这种的就是确实是少见，没什么问题了。总有禁不住的时候，饶他八万劫依旧落空，依旧落空王你还说。就是说到了图毕品，最后我们顺便把这个涅槃大波涅槃经后分卷这个就是图毕品大概的给说一说，大概给说一说，了解了解吧，了解了解。
你来的你想在什么时候的。
烧都是多余的，你说多余不多余？你这句话多余不多余啊，何志宏？你这句话多余不多余啊？你何志宏多余不多余啊？隔着屏幕练胆吹牛，小伙子可以。多余你还说？烧。要是烧是多余的，其他的都多余，他这也是多余的。如何为缚？如何就把你给缚住了？也不欠少，没人说你欠少啊。
他看着别人，他都看着别人欠。
就是剁支箭了，何氏红就是剁支箭了，你总是剁在支箭里面，你这个支箭也不可得，你扔掉它，你像你这么做功夫很累的，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两个极端来回跑很累。嗯，不是字面上，王刚的没有看懂，王刚的是看不明白。
嗯。
心下在什么处？进山。
嗯。
就吃夜饭饭，遵守丛林，何言吃夜饭？何言吃夜饭？施以棒衬竹。你看上面就有一个了、
嗯，
这个就不用说啥了。你要说啥？
没说。
袁荣说，袁荣说，让袁荣说，我先下麦。
这个跟上面那个是挺像的呀，
嗯，
两个人，嗯，很多，进山，低价在什么处进山，这是夜饭饭，这是这跟那个鱼钱马后饭是一个意思，自述丛林何言吃夜饭，这又扣一次刀子，是有棒喷出，对，这个还打对呢，前面那个是打都没打呀。
前面那个就是说比他好点，好歹是个狐狸，这个连个狐狸都不是，连个狐狸都不是，这种人都没必要跟他说，赶快把他打出去算了。
是，
就是跟他说话都费劲儿。
嗯，那很那种。哈哈哈哈哈哈！李连阳净说大实话呢的。
看看这个大家
有没有，就这个莫高这个这几个公案里边有好几个公案，我是看到何师兄的影子，咋弄啊何师兄，不然你再反复看看莫高的这一些公案。
这个公案不跟他的心态不太适合，光这个公案，这个公案是有胜在，有胜在，跟他不太适合。下一个公案，袁师兄先来，我先有个事儿。
嗯，稍等，我听一下啊。我现在说话能听清不？好，那我们把这个公安做一下啊。诗人一老去，难亲近，公往相访，财入方丈，故作便客。诗策长曰：“两宗公案。”诗曰：“或在什么处？”诗曰：“四野胡兵。”便走了。对这个摸着和尚啊，听到一个老和尚就很让人难以亲近他，可能是比较属于比较倔的那种吧，就是亲自去拜访，刚刚到这个老和尚的方丈，这个就被这个老树啊就喝了一下，然后施这个策长就是哎呀两宗公案，就怎么是两宗公案啊，他来了然后他这一喝就是两宗公案，然后这个老和尚说，怎么了？我喝的不对吗？你看他这一提，就早就不对了呀。你是这野狐精，所以这个木舟和尚就骂了他一句，转身就走了。所以这个老和尚啊，并不一定真的是很难亲近，他可能有的时候故意端着那个样子啊，以为让人家以为他很高深。佛法很那个玄妙，可能是有点这样的做作，所以被这个木舟这一下子给看破了吧。那么师兄就这一段有啥在讨论的没？ 表跟站不稳的，他就是被人家再一问，他就是摇摆了。你看他马上他就说过来，坐在这么说，这不就露出马脚了吗？他最主要还是不，就是到这个地方其实都是不置肯呀。你看那个木舟老和尚来访他，这不是一宗公案。他到了方丈，他又这么一祸，平白不是真祸啊，他这个祸一点力量都没有啊，所以这就是两重了。就是木舟白来了，他也白喝了，就是不值得木舟一堪呀，木舟就白走了这一趟。这是两重公案就说的这个事。他听的师兄说叫他，其实有的时候倒不一定是叫他，就是这个应激啊，那个禅师家说都是应激，也不能够存心去讨好谁，去怨言谁，就是到那个地方自然而然就是这么说话了，就是倒不是说存心叫谁，对吧？都是应缘而说。你后天这个不行呗，你根本就不是作家呗。刚才有个这个廖木星不是长得灯飞日人，说明他也挺多算是个灯吧，不是日月。所以这好多，我们现在就是用我们现在的说。那张博士这个莫名其妙的事啊，是不是？他这好多套路啊，公安看多了，或者是参访就从您参访的多了，都能学个一句半句的都能学得来。但是这个不是你自家的珍宝呀，最近都是问你从门而入，不是家珍啊，要自己家心经流出才造天造地。所以说也核心嘛。郭师兄完事了吗？你要不要再补充说一下？
梁师兄，你先说吧，他还没有出来呢，你先继续吧。
好好好，嗯，陈峰说这个还不是这个的老和尚啊，老尊叔啊，他们没有到处看那个脖子利索。对，主要是这蔡小鹏说的，是主要这个老孙树他这个脚跟不稳呀，这个被这个木舟一问就给你看，他马上就自己就没有把敌了。那我们看这个吧。是有一个问声近离甚处，今天好多好几个这样的问句哈，都是问人家哪里来了，江西。 然后莫昭问说差过多少草鞋真无罪，哎呀这又是一个驴前马后看呀。看看这么先看看七这个声答一句看看怎么样，然后我们再接着讲。那么师兄们替这个声答一句，让他辞回草鞋钱呀。那小鹏，你写评论，大家都答一答。别可怕，那你不还是按照他语脉走的呀，你还是被他杀了，他被他走的，那个跟着他的语脉走了，你是什么的和师兄光想呢。这个不是很没有多大力量，再试一下。他在江西还算这个生啊，还是很老实的生人，但是，就是还是说没有名言呀，就是对着第一再一问，反正就是不知道怎么说话了。
踏破多少草鞋？那我不踏实，答一句不踏实。踏草鞋的总比踏你强吧，踏你不是太不礼貌了吗？踏破多少草鞋，就是踏，是那个踏，踏倒的踏，踢倒的踏，踢倒的踢，踢你踢坏了多少草鞋啊，我总不能踢你吧。意思实际上我这是客气话，不客气的话我得踢破多少草鞋，我踢破你啊，踢破你，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刘涛说的这个上面这一个老朽说这个僧彻是说老朽色吗？老朽彻吗？他这个这野狐僧变退，这野狐僧这野狐精，这野狐精变退，这个变退说的我理解啊，我理解说的是木舟，并不是说那个老朽退，老朽他是在屋子里待着的，木舟过去了。木舟过去了，木舟就是弯下身一钻身刚进屋子，掀开门帘刚进屋子。那个什么还没看见呢，那个老僧就喝他，这老僧确实是那个什么的，他确实有一个就是说你们不许亲近我在，他不许你们有一个你们不许亲近我在，你们你他的所以他就是进到方丈里他就喝，进到方丈里他就喝，这就是这个人他就是难亲近，他有一个难亲近在。石头其实也是难亲近，但是石头他并没有一个难亲近在，他没有一个亲近和不亲近。他在这一块的话特别的不近人情，所以显得难亲近而已。但是这个老朽不得不一样，人家你还没见人呢，你喝什么喝呀你。他见人近，第一个他见有人近这就不对，第二个他又喝他这还不对，所以说是两重公案。说你两重公案你都没有透得过去啊，你这个老和尚啊，两重公案你都没有透得过去。老和尚说我过在什么处啊，我有什么错的地方啊，然后那师就说哎呀你还挑拣这个过，你还挑拣对错，你这个野狐精啊，你看你还在辨对错，你这就是野狐啊。然后这个师傅这师也不说了就走了，你难亲近我也让你难亲近我了，走了退得快，木舟退得快，这个公案最精彩的是他退得快，我觉得是不是这僧利索，是木舟利索。
真说的。
对。不是端着一个上上人的架子吧，就是说他现在正在修道呢，所以他看不得人，他见人来他就喝。 修行人吧。
啊，何氏红豆打的哪跟哪的都是。
挺吃茬。
嗯，
何氏红豆打的一般的都。不是一般都退的，这野狐僧他不等着这个，这野狐精就是这野狐精，他不等着老朽再说什么或者什么表现，他就滋溜走了，剩下的让这个老修行自己尴尬去吧。
嗯，
因为这个老和尚他不愿意去见人，故意不去见人，这不对，让这个老和尚自己去反省吧。去江西不远三千里外转过来，他们答的是什么？
他们答了那个
上面那个可能是近离家父啊之类的。对，哎呀不，这个过了这一类的话都是经常听的，很熟的，哪离哪儿不远啊，什么转过来呀、之类的。蔡小鹏看的这个倒是有一点吧，就是说刁钻这一块，木舟确实有点刁钻味儿，有点刁钻味儿。我这个说完了，看看那个谁，那个袁荣还有什么说的？
对，这个没啥说，这个。
好，那我们看下一个。听木舟钓道一句，哎呀，刘涛自己在这说呢。你蒋僧吃茶肆，是因为我救汝不得也。曰某甲不晓其师垂示，师年有禀曰这个是什么？曰色法。师曰这入霍汤汗，这入霍汤汗。这个蒋僧啊还是不错的，他愿意来找木舟，这都很不错了。但是他喝完了水了，喝完了茶，吃完了饭，喝完了茶，是说哎呀没办法呀，我这个人帮不上你啊，我救不了你啊，我救不了你啊。就比方就是他这个就是这个法执这个劲儿已经入骨头了，入骨头不好帮。然后这个僧人呢还真是那个啥，还愿意让他帮，这好玩。哎呀我是不知道啊，你为啥救不了我呢？你一定要告诉我呀，我不明白，不知所以然呢，你要告诉我。然后师就捏起来了一个油饼，就是一个饼子，说这个是什么呀？僧人说色法。是说
郭师兄是又想起了谁吗？
我知道了。
他要答了不实。好好打坐吧，何书红了。真难啊，
这个是什么？不实。这个不实跟那个色法差不了多少。
那我也是，那真是的。
这入霍汤汗，就是说你这个人呐、这油饼啊，油饼算什么？我都恨不得把你放到油锅里给你煎一煎呢，气死我呀，简直是。哎呀我都说了你不能救我，救不了你，你还非让我救，我都已经这样了你也不入门，你就把我气死了，我恨不得把你煎了算了。放油锅里夹了它。拿油饼便吃。他说的是这个是什么？那个什么，谭师兄说拿油饼便吃。此即是什么呀？杨猛说这僧像那个谁，就色法这个像何志红。何志宏比他答的会不，他不，何志宏不会直接答色法。何志宏说哎呀我不识，这油饼是什么呀？不识，你说一个油饼都不识。佛性。 其实有一些完全不明白的你都可以问，我们这个公案是对不同人、
嗯、
你看他答语不同，我们说话也不同的，听着我们像说天说一群神经病，一群神经病喝的是这个茶，我们还可以换其他的茶，看你有没有需要。哎呀，见拈花总，这个话是从哪儿来的呢？何志宏，你扇他一巴掌，我不，咱俩都经常这样的，都已经对了好几次话了，你又该说了，你看看我这个法界啊什么的，你扇不到我呀之类的，你就是这一类的话又来了。你扇他一巴掌，你又该，你自己都可以答得了你自己，你天天你自己跟你自己磨练就行了，就是你自打你自话。
嗯，
你能扇得到我吗？我是什么不生不灭的？你那一套又来了。啊、哦，对对对，刘洋师兄在旁边。嗯，你讲僧去查次，啊，记住还是这，在旁边呢。
嗯，
在旁边聊着好玩点。油饼，我没想过怎么理解玉菊红啊，你到底是什么？油饼到底是什么都行，你就来回看看，你认为什么都是行的呀？李一珍说拿饼问他，难道不是问能捏饼的是谁？那你说的能捏饼的是谁呢？是谁呀？李一珍，谁叫他多嘴？你让他多嘴的呀！你说某甲不小，岂是垂氏的？你让他多嘴的呀！再说他哪多嘴？他都说了救不了他，他非得求了他，他才说的，哪像你啊？天天在那说，天天在那说，到底谁多嘴呀？你打不打你自己呀？是什么也不要。有饼就是有饼，其实淡泊还有这么难，那个师捏起来有饼说这是什么呀？淡泊说师傅你有病啊，有饼都不知道啊。
嗯，
这样打也行。
嗯，
正常人都知道这是油饼啊。嗯，看看这个有什么，这个是什么？油饼也不食。哎，对对对对对，刚才你说的这个是文明的说法，就是按照淡泊的那种的，就是说油饼就是有病，就是师傅你有病不？油饼也不知道啊，就在淡泊，按照淡泊，这个是什么？油饼也不食。不管你们答什么，师傅都可以一句话给你答完了，这入惑汤汉。我们现在都是这一锅汤里头的，都被会了，木舟也没有逃出外，我们都被这会了，被茶馆所会了。哎呀，我不买单，我被你会了，你买单，我被你放到锅里炖了。油饼都不吃，所以把它当油饼入油锅。嗯，下地狱油锅，没有，别那么说。师兄们还有什么修行上的问题没有啊？还有什么修行你可能看不懂，不一定对机，这是一些就是不熟悉公案的人在这熟悉，用用词儿熟悉，未必和修行能够挂得上钩，跟修行可能风马牛不相及，你也不用在意啊，不懂就不懂了，你有不懂的你也可以直接说，都没事儿。所以我们叫茶馆，说会了看不懂。就是这个哎，这个李一珍这个地方还真可以讲一讲，咱先延延堂，李一珍里还真可以讲一讲。李一珍他没看懂。你要救我呀，然后师傅就要救救他，师傅说你看看这个是什么呀？这个讲僧就是说这是色法，李一珍这么答是对呀是错呀？不对， 那你答答试试，这个是什么？你应该怎么答？叫李商，对。叫李啊，叫李商，对，叫李，他就不会那个，他就不会拿油饼去问了。
嗯。
他会问，哎呀，你目前所见到的一切是什么呀？这就是有教理的吧，拿油饼的这个就是实际的吧，要实际的用的。你换油饼的处，不换则被废话，这句话还用你说吗，廖师兄？拿来吃的就是，别撑死你，唐伟。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对呀、啊，那个僧人答的就是这个意思吗？色法就是虚妄嘛。这个是什么？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所以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他那个啥，这个学教理的人他也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他是研究佛经的，他怎么不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呢？他知道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他是知道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李一真，你说的这句话是虚妄还是不虚妄？教理上也不对，问者知，
是吗？
对啊，希望你干嘛要说希望的呢？既然是希望的，你干嘛要说希望的呢？好了，今天这是一锅烩，这如获汤汉，这已经结束了。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没有？我们再等半分钟，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叫他离相没离开。嗯，可以这么说，潘文静啊，你说的倒是对，你说的倒是对，但是他就不这么说话，他就不这么说话，他就拿起一个油饼，你就是你要是说你这是你比如说你站在这个木桌的旁边，你说讲师啊，是师傅这是跟你说呢，让你离相的，你没离开，你要是试着你敢这么在木桌旁边说一句，这个油饼会啪到你脸上，
嗯。
那该咋答？咋答？上面的师兄有好多字，好多个答了。上面的师兄好多答的了。yes， 你上面答的都不算数，让你自己答一句来啊。所以叫就是舍利千壶，不如转语一句。这个地方你该怎么答呢？你就是做功夫做到舍利千壶，也不如你在这里能够转得了舌，答得了话。你现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你这句话也是梦幻泡影，还是这样的。这个公案不要回答油底油饼上面。陈峰就是成了专业研究公案的了，成了研究公案的了，不要回答油饼上面，那怎么回答？
那你回答啥呀？
捂嘴笑，师徒有虚名。不答就是。不打你就
不
行。嗯，这个是什么？六套六马上瘾了，不在油饼上，不在油饼上，就师傅就把你给衬出去了，乱棒衬出这种人。把锅烧了，看有多少舍利。算了，不要转进油饼馅饼。哈哈哈哈，李一真呐、啊，你看你就不该来茶馆吧，一来茶馆陷阱多，那个陷阱多多，陷死你。好像公案就是答非所问。沧州马国镇你现在怎么样了修的？嗯，是签字还打着不？好像公案就是答非所问。公案才真的是答的是所问呢，别的那些才是答非所问呢。我这你这话我看的教理的答才是答非所问呢。就如不得已，烟饼这个是什么？烟来便扔。哈哈，谭宏伟刚才好像说了一个吃，刚开始说吃，我就吃叹号，现在又烟来便扔叹号。谭宏伟现在变化很大，他原来是那种教理型的，谢师赐饼，我没说给你啊。张维田，我也没说你把多谢什么的烧了，你愿意咋弄我咋弄我。
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我是说这个公案不用在油饼上回答停留，你正在停留，你正在停留，你都停留的时间最长的就是你陈峰，你不仅停留在这个公案，你在公案上群寻停留了很久很久了，你出不来。打着坐呢，打着坐呢，不能说答非所问，不能说他是正在答到问上。服务员打包，小李子，我们回二群练。那也不一定啊，陈峰啊，我说的不一定对啊，你要是觉得我说的不对，你也可以不用参考。西安蔡小鹏说唐宏伟扔了可惜了，唐宏伟你怎么认为呀？元芳你怎么看？何世宏天天都在大喝，我听得耳朵都聋了，求你求你别喝了啊！好，我马上结束。万法皆空，他总是这个味儿，你总是这个味儿，万法皆空，又来个莫名其妙喝的野狐，野狐莫名其妙喝的野狐，继续，他们两个回答的，哈哈，扔了可惜，你说拿去喂狗，唐宏伟没说话，如果蔡小鹏跟我说扔了可惜啊，我就说了，那我你要是这么说，我连你蔡小鹏都扔了，扔了可惜呢。大人此事必不细聊。好，我先下麦交给袁荣师兄。